像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加拉太书，第3章。第9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然后我们再来看第3章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27章。第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西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雅舍、希伯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8章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的柜的祭司立位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牧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好，我想我的圣经暂时就会这么多。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特别对，这下午的第一堂，我们特别注意啊，特别专注在约书亚记。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已经看过这个约书亚，刚开始前面的5章，告诉我们他们怎样进迦南，然后接着的呢就是怎样的征战。那么征战的时候是分作3个战役，刚开始是中部的战役，然后是南部的战役，最后是北方的战役，所以一共是3个战役。那这样呢，最后就把我们就带到了第12章。12章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共征服了31个王，那么包括是南中北，所有3个战役加起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共擒拿了或者征服了31个王，所以这样很自然就告了一段落了。那么13章呢，就告诉我们约书亚在那里怎么样开始分配这些地，就是说按照这12个支派他们所应当得的地，所以一个一个就分给他们，那他们呢就可以承受产业。所以这样一直到21章，就实在说来的19章就分地分完了，然后20章是侯城，21章是利未人，他们也怎样得到产业。然后呢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结论呢是约书亚记21章43节到45节。那最后是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都承受了产业，所以呢可以说圆满结束了，就是这个梦呢 终于实现的。那么22到24呢，是最后约书亚给12个支派的祝福。那最后一章呢，也是讲到啊约书亚的见证，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当我们把这个约书亚整个的看过以后，我们会觉得，你如果和亚伯拉罕当初他怎么进家的，然后呢，你看见神让他不光看见东南西北迦南地都让他看见了，而且神也让他纵横起来走遍这块地，凡是他脚掌所踏过的都是他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虽然当他活着的时候还没得过这块地，但是呢他凭着信心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所以他一面挪移帐篷慢慢往南走，最后呢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希伯伦，然后是临到第18那一代。那么圣经讲到这个迦南地是讲但到别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起头这个亚伯拉罕刚刚到处在中部，然后慢慢慢慢往南走，最后呢大家知道因为挪得已经不太讲究了，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他也叫做一直到了大马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到后面呢他不知不觉的也纵横就走遍了北方的那块地。所以大家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角度，你对比对这个约书亚他们征战的时候，先是中部战役，然后南部战役，跟北部战役，你看这个跟前后是相对的，跟这个前后呼应。所以大家读约书亚记要记得，这个整个约书亚记的要旨在亚伯拉罕身上，与神应许跟亚伯拉罕那块地。而且最早亚伯拉罕事实上呢，刚刚到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世界，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就是创世纪第13章，应该是第13章，不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那么第5节最后一句，到了迦南地，然后第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里。摩利亚向说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一直到现在，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一次呢，神对他显现了，他才明白。因为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地是看见了，但他没有看见他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他才带走了罗德，就是因为西夏是空虚的，所以带着罗德往外移的时候，我们就要他带着罗德来走。但其实呢，神要让他完全学习信心的功课，不依靠罗德。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神，那么这个是神就在试炼那个地方，告诉他说，这个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以后，所以现在亚伯兰才知道他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迦南地。然后等到他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以后你看13章，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罗德向南，亚伯兰就向北，因为亚伯兰说你向东我就向西，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啊罗德是向南了，然后很明显那么亚伯兰就往北移到什么地方呢？移到一个地方，你能看到迦南地的东西南北，那一定是最重要的地方。那么事实上呢，这就是保罗，就是亚伯兰当初刚刚到了迦南他第一个所踏的地方。所以现在呢，因为是在一座高山上，所以你可以东西南北，那里刚才有两座山，一个叫做以巴路山，还有一个叫基利心山。所以大家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申命记27章，摩西不是告诉他们，你进到迦南以后，那么以色列人6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6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 那么在阶级战上是宣布不服，在以巴路上呢是宣布什么？宣布做。那这些事情发生在哪里？就是发生在这些地方，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地方。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亚伯兰等说呢，他说第十几节啊，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那么这个地是赐给你的后裔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兰的祝福呢，是不光那块地，还有后裔，地是赐给的，后裔也是赐给的。所以神不做矛盾的事，不会给你地，结果你凭着自己说你是哪里来承受这个祝福。神说只有从你发生的才是后裔，才是圣徒。所以很清楚的，地是神给的，这个后裔也是神给的，而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后来我们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完全很清楚的，真的是完全应验了。然后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里，因为我们把这地赐给你。凡是亚伯兰走过的，那么一步一脚印，通通是亚伯兰。所以我们现在就晓得神，吩咐约书亚和亚伯兰是一件事情。不过亚伯兰的时候就一个人，还没有儿子。这个地呢，就是应许还没有得到。但是现在呢，在约书亚的时候，那个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生下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他们不光离开了埃及，而且也进到了迦南，啊，而且他们得着这块地，他们都把产业都已经分好了，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得出来前后很重要的对比。那么因为你约书亚整本约书亚的解释是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亚伯拉罕的福呢乃是根据神原有的福，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神永远的旨意，那就是说神如果就是说不管以色列行径怎样，神就是要祝福以色列，那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呢所得到的新约，就是不管我们光景怎样，神在他基督里面，他就是要祝福我们。好了，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以后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书亚记，你就慢慢的就会很清楚了。我想我们首先从第一章、第二章开始。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当然是讲到这个过约旦河。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在过约旦河，这里的过约旦河的功课是什么呢？那过约旦河的大家都知道，凭信心他们的脚一踩在河水里面，水就分开，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然后呢，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说呢，他们就把这个十二块埋在这个约旦河的石头，就搬到约旦家里，然后另外呢再把十二块石头就埋在水里面。所以现在你都知道说这个过约旦河过红海它重点不一样。过红海是世界就在背后，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埃及和埃及居民就到这里就完了，整个埃及在后面，所以过红海其实是世界就在背后。那么到了过约旦河的时候，这十二个支派当然代表他们，对不对？所以呢，到了过约旦河的时候，它主要属于意义就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所以，在过红海和世界划清界限，但过约旦河是和自己划清界限。就是过红海，就是世界而问，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问，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说，对世界来讲，我是完了。对我来讲，世界也完了。那这是叫做世界。可是过约旦河，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那个基督赐福的那种，如果我们真的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你看这里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你会发现难处在哪里？难处不光是世界。现在呢，给我们看到，不光一面是世界，还有一面就是我们。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己。所以 等到以色列人从约旦河里面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很清楚，他们这个十二块石头，你看十二块石头埋在那里，那结果另外一个十二个石头呢，就带到迦南地，所以埋在这个约旦河的是死。那么从约旦河里面拿着十二块石头出来的，乃是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因为我们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呢，已经埋了。特别受浸的时候，已经埋在水里。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从水里上来，是举一种有新生的样子，所以仿佛是我们带着十二块石头呢，就来到了迦南。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迦南地人的生活乃是死而复活时，就是我们可以经过死，但是却是从死里面出来。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到迦南的人呢，不光是以色列，你等一等，你特别要实施进会发现，有一般人叫做利未人，叫做非利士人。这非利士人从哪里来的？非利士人呢，他们和以色列一样，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他们的起点相同，大家都是起点都是从埃及，最后终点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进了迦南，非利士人也到了迦南。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三人不同在什么？表面很像，你看起点相同，终点相同，那么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是经过两道水的。那么你这个可是呢，我们知道说非利士人根本就是抄捷径，根本就把这两个就跨过去了。所以现在你如果要分辨哪一个是以色列人，哪一个是非利士人，很清楚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谁经过两道水就是以色列人，谁没有经过两道水就是非利士人。表面上是很像。那么这两道水是什么？这两道水就给我们看，过红海就是世界就在背后。到了一过约旦河，我们自己就埋在水里。所以过红海是向着世界的。对过约旦河是向着自己。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结果过了红海以后呢，世界就远远就背后。那么等到我们从约旦河起来以后，我们向着神生活的。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有意思。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约柜啊，是离开普通的百姓就2000种，所以你可以很想象，约柜啊和他们中间有一个很远的距离。那约柜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所以能够过约旦河，当然和约柜在前面。这个率领有很重大的关系。那么说到这里，我想我也稍微再提几点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都是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怎么样今天能够享受，或者说能够享受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的产业，那么这就是进迦南的原则。进迦南就一定要过两道，约旦河就是第二道，前面还有一道就是。所以这两道水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面要对付我们的世界，一面要对付我们的自己。所以等到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地位，我们自己也没有地位，那这个时候你看整个的迦南的丰富就摆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反过来拦住我们享受在迦南地的一切，一个难处一定从世界来的，还有一个难处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你和世界走的，所以这一点这两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约书亚的名字呢，其实和新约圣经耶稣是一个字。耶稣是希腊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如果你把新约的耶稣 新约耶稣翻成旧约的希伯来文的话，那就是约书亚。如果你把约书亚翻成新约的话，希腊文的话，那就是耶稣。这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耶和华救主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约书亚是预表我们主，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在做？你记不记得刚刚他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去受浸吗？受浸到哪里去？受浸就是到这个约到这个这个施洗约翰那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到了约旦河。所以等到主耶稣受浸从约旦河里面上来的时候，那这幅图画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不光主耶稣受浸，还有好多犹太人他们也受浸。所以主耶稣受浸呢，从水里上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幅图画什么，你就想象到主耶稣从水里上来，所有的百姓也都从水里上来。那么这个人从水里上来的名字叫做耶稣，你把他翻成旧约的话，就是耶稣呀。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耶稣受浸，所以难怪主说对于施洗约翰说：“你让我进中间，有一个拦住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主耶稣要做一件事，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说，几千年前是约书亚带领你们从约旦河上来，从经过然后到耶路撒冷的。那现在同样的，真正的预表，这个真正约书亚所预表的那一位真的约书亚，现在呢，他真的受浸从河里上来，就从约旦河上来。那结果呢，他就带着以色列要进到哪里，要进到迦南。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是个很重，就是说约书亚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影子。所以你看，约书亚在前面率领，那么但是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最后呢，到主耶稣的时候，你看真正的约书亚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比较约书亚和四福音所记载的，这里面呢，我觉得是能叫我得到许多教训。那么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摩西啊是代表律法，这个约书亚是代表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与肉体相争。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在亚玛利和亚玛利作战的时候，摩西是在山上举手，那么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在山谷里面征战。所以那幅图画就给我们看的，摩西是预表深渊的基督，约书亚代表内住的基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率领我们能够和仇，特别和我们肉体亚玛利人作战。所以那幅图画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神不让摩西，神多次求摩西，摩西多次求神，他能不能进到迦南？结果神说不，有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因为摩西是预表，是预表律法，所以律法最多只能够把你带到边界，他不能带你进迦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凭着我们肉体来成人，叫我们长大是不可能。所以加拉太书说，有的人他是从圣灵入门，他却是靠着肉身来成全。如果这个人办得到的话，那就说与摩西呢能够领我们进迦南。所以摩西最多只能够，律法最多只能够领我们到迦南的门口，但真正带领我们经过约旦河是耶稣呀。那约书亚，那约书亚呢，就是一个圣灵，一个我们内住。就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方，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读前面这几章，我想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然后呢，第二章讲到这个探子，这个很重要，这个和后面属灵征战的秘诀有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战役，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埃，这两个一定要拿下来。那等一等，你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城一定要拿下来？有它的原因的。但是呢， 耶利哥的征战和爱的征战就把整个的原则告诉我，所以后面讲到这是中部的概念，那么讲到南部跟北部的时候，不过是把过程带一下就是，所以原则通通是浓缩在耶利哥和爱城的两个战役，就决定了胜负。以后呢，所有的原则都是根据得胜的原则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啊，所以我们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耶利哥所以能够打胜仗，当然是信心的问题。所以那个呐喊是信心的呐喊。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每一天呢绕场一周，绕场一周，那第二天就七周，然后呢等到号角一吹，他们大声的呐喊，然后呢就强就阵强就阵化了。在物理学上，就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知道说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拿破仑的时候，有一次，拿破仑有一次啊，说他有个将军经过一条桥的时候，他忽然间心血来潮，他就让我们去占路。那如果阿兵哥只能漫步的话，那没有事情会发生，因为他是正步的缘故，大家都知道很整齐嘛。那尤其你大家骑同样的正步，就是说你在这个震动的时候，你得有一定的频率。那物理学有一个定律是这样，当你踩在这个桥上的时候，那你震动桥当然也跟着震动。那么震动的时候呢，它不光有振幅，而且有频率，就是一秒钟它到底有多快。那么现在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走在桥上，你这个振幅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桥的频率完全相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共鸣。什么叫共鸣？共鸣就是你两个频率是一样的，那收音机为什么你听得见呢？因为有比方纽约音波在这里，音波很弱，到这里非常非常弱，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就去调你的收音机，调你的收音机里面接收起你的频率，如果和纽约的音波一样的话，它就起共鸣。起共鸣呢，它就吸收那个波，不光是吸收，而且把它放大，这共鸣最后一定是放大。一放大以后呢，你就听见了，所以这个为什么你听得见，你有点音乐，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凡是你今天听得见的，这个都是共鸣的结果。那么好了，你如果走在一个桥上面，你如果真的很整齐，你漫步就不行。如果很整齐的话，好，那么你的这个踢正步的频率是一个频率，那么如果和那个桥的频率一样的话，它就起共鸣了，一起共鸣。那个桥看来受不了，受不了。结果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一次这个拿破仑的军队就是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就断掉，整个桥就断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天呢，等到这个这么多人在呐喊，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他们在齐声呐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从物理的角度来看，那么多的声音，那个声音如果真的。然后呢，和这个墙，它本身是射击的时候，它有一定的频率。那么，如果它的自然的频率相符合的话，那这个墙，这个城门呢，很自然的就震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一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利哥城呢就是这么倒塌的，所以终于呢，把这个城就攻进下。那么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信心，这叫什么？这叫信心的呐喊。所以有的人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很有意思。那么他们就学这个，不要忘记这个旧约这些东西都是物质的。到了今天的我们通常把它翻成属灵的，你不能说以色列人犯罪了，牵牛牵羊来，那你今天犯罪也牵牛牵羊不可以。以色列过节，你也过节，这个不对的。因为对以色列来讲，这些都是物质地上的东西。所以呢，有的人说，好，现在我们要把某一个房子把它买下来，所以我每天都去绕场，然后最后就拿下来了。因此你要记得这个旧约里面的话，你不能这样应用，你一定要从预表的光来认识它， 需要你自己的信心，所以不是有样学样没有用的，你照着这样学没有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利哥城所以拿下来原因是什么？耶利哥城所以拿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如果不是信心的呐喊，你看耶利哥城不会倒。但是别忘记，许多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信心，那表示我们很了不起，其实不是。你知道，今天信心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乃是根据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如果不是一个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做后盾的话，你喊了半天，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今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得胜，原因是根据神已经完成的工作，而且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因为当你对主仇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是什么意思？当然了，这个蛇要伤什么？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主耶稣定十字架，他的脚跟是受伤，他是流血，没有错。但是在那次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圣经给我们看有一个战争是个总体战，是个主体战。那一次战争的结果是什么？那一次战争的结果我们主是伤了撒旦的头，意思是说给撒旦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以后他已经不是对手。所以你看见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这所有的胜，所有胜利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打了胜仗。那么这个工作呢，是已经完成。那现在不要忘记，在音符的世界，在音符所能达到的范围里面，你看见我，以我今天不晓得，但是那个十字架所完成的，所带给音符那个震撼力，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以为说，哎，只要我相信事情成功，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所以这件事情成功有一个根基的，那个根基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那这句话怎么说呢？所以读了第二章就懂了，为什么约书亚要派探子，还没有过去现在派探子到哪去，到迦南，尤其到耶利哥，他要拿下的是耶利哥城。结果呢，你如果去如果你真的去去看过以后，那个探子回来的报告是什么？探子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然后下面怎么说？那地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心消化了？他们已经有风声，是水已经到门口，水已经快到了耶利哥城。他们感觉到风声鹤唳，因为他们明明看见神的工作，明明看见神的工作。尤其在这个摩亚平原，你还记不记得巴兰怎么样去咒诅神的百姓，结果反而带给他们祝福。那么你记得摩亚这个王啊，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他们都听见，都听见。那么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听说这位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从来如果这个神真的与他们同在的话，那个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个探子什么意思？探子就是去探探，到底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对他们产生多少的震撼。所以等到你如果你看后来不是这个，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的话，你看哈，这个特别是你看这个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你看这人还没有过来啊，这些人还在，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但是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那你知道这个人是个不迷离女人，这个人是个拉合，很清楚的。但是很稀奇，我们主耶稣救主他就是从拉合这条线来，所以这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所以在主耶稣家谱里面有几个都是罪人，包括拉合在里面，拉合都能够得救，他怎么能够得救呢？ 因为什么？因为他听说了神，他不光听说了神的工作，而且他相信，所以他说：“耶，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们，并且你们的因的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中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加常进行毁灭，我一听见这事，心就融化。因你们的缘故，并不一人有胆略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这个探子出去看的时候，现在知道连一个妓女，连一个不名誉的女人，她应该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连她都明白过来。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当这个探子到我周围去探的时候，你晓得，因为这些人心根本已经消化了，所以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现在呢，只要信心的呐喊就可以。所以信心的呐喊，信心所以能够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信心本身，信心的呐喊是跟你什么神已经完成的。我们知道，哦，乃是神已经完成的。好，然后呢，他们胜过亚摩利王的红和恶，这个他们也知道，他们已经听说，这个都是在门口的事情，这个他们都晓得。那么第一个，这个缘故呢，他们已经在你在里面已经产生了莫大的震撼。那现在临门一脚，临门一脚是谁临门一脚呢？就是信心的呐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今天这个进迦南，就是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非常清楚的。但是需要经过征战，对不对？因为很明显，耶利哥在敌人手里，爱在敌人手里，那你怎么能够脚掌踩在那里呢？你当然要把这个城拿下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征服耶利哥呢？在人来看，耶利哥的意思是咒诅，所以这个城在圣经里一直代表咒诅。那么好了，结果感谢神，你看见了，最后就是借着信心的呐喊，三一地起誓。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耶利哥城就倒塌。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我们讲儿童故事，我们告诉别人，这是很熟很熟悉，但是背后的这个教训呢，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耶利哥拿下来了，我们很自然想啊，爱就很容易，因为爱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不难，所以他们说我们两三个人就能把爱城拿下来，结果反而这个发现说他们大很大。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在耶利哥城打胜仗，到了爱城却打败仗？那个原因非常的简单，亚干的罪。亚干的罪就是隐藏的罪。是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了隐藏的罪？什么时候在以色列中间有了像亚干那样的罪？你看见后来慢慢才清楚，这个是个秘密的罪。但是就是因为亚干的罪，亚干舍不得什么，就舍不得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是示拿的衣服，就是巴比伦的衣服，所以是当地的物。结果呢，只要有人还恋恋不舍巴比伦来的东西，结果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敌人面前战胜了。所以这种的战争呢，是世界上没有，但是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就是说，以色列为什么在爱打胜仗呢？因为神叫他们应当要对付那些当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要看见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接受圣灵的引导。如果圣灵要我们什么东西应该除掉、应该对付的，就应该对付。如果你舍不得，那么你暗中把它留下来，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光你一个人站立不住，大家都占掉。所以等到后来亚干的罪对付了以后，那么爱后来呢，这个约书亚呢，就他后来就把爱城拿下来。那么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把阉割生拿下来，把爱生拿下来，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最后是要回到世界。我们怎么知道回到世界？因为这个三十节第八章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那到了以巴路啊，就是回到世界。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要说一下，摩西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到了，摩西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到了，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迦南以后，进了迦南北地以后，那么根据申命记27章的话，就是你们六个支派要站在基比心上，还有六个支派就要站在以巴路上。那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世界，世界什么地方？世界就是那叙加井的那个地方。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叙加井旁和撒玛利亚夫人谈到，那那口井是到一直到今天还是迦南地最深的一口井。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是比别是法还要深，我猜想应该是的。那最深最深一口井，而这口井到现在还在。这口井呢，你如果如果你这个到那口井旁的话，你让你打水的器具慢慢的往深处去，到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看见那活水，那真是活水啊，那真是可亲自见你的。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喝他们这个撒玛利亚是喝这口水，那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喝那口的井。你去观光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那口井。那么假定大家今天站在一个井旁，你往外面看，你看这两座山，一座山呢是在北边，一座山在南边，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座山呢是东西走向。我放大家都记得，一个呢是在北边一点叫以巴路山，南边一点叫基利心山，是南北走向。然后呢，这个叙利亚叙加的井呢，事件在哪？事件就在中间。所以很清楚，所以你只要圣经读的世界，就表示在两座山。那么这两座山很有意思，这以巴路山呢是黄黄的，是黄土，什么也没有，不毛的地，黄黄的。那么如果你对着基利心山山呢，是全部是绿，全部是绿。所以一面呢给你看见是不毛，什么也不生长，因为是没有生命，缺乏生命。但另一方面，你看见生命非常的茂盛，那个非常的清澈，清澈一片翠绿。所以这是两座山。我再说啊，基利心山是翠绿的，以巴路山呢，一直到今天还是黄。那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呢，如果你站在这个世界的话，那你面对什么呢？面对基利山，你看到那个山坡对不对？那你所面对那个山坡，因为它朝什么？朝北。因为朝北呢，所以这个黑门山呢，不是常常有雪嘛？那么融化了，然后呢，然后借着风啊，它的水分会往南边吹。那么还有呢，就是路也是会慢慢的从黑门山一直降到西安，所以一定会经过什么？会经过这个基利心山。所以因为很多的水分的缘故，所以只要朝着黑门山的是一片水绿。那么以巴路山呢，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的话，不过很可惜今天恐怕很难去了，因为今天这个那个地方很危险，就是恐怖分子很多的地方。那么但是呢，如果今天大家站，如果这以巴路山呢，因为它是朝向旷野，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得不到什么水分，所以你看一片是枯，一片是清水。那么现在神就告诉以色列说，你们把十二个支派分为两派，一半呢站在基利心山宣告神的祝福，一片清水都是生命，那另一面呢就宣告神的咒诅。所以这个只有在世界你能看见，同样一个世界，你一个脚踩着绿洲，一个脚踩着沙漠，一个可以说是基利山、基利心山，另外一个就是以巴路山，很奇妙的这个图画。但是圣灵就是借助这件事， 来告诉以色列说，那么你们一定要在那里宣告一下，因为这就把我们带回了生命记。你看见生命记告诉我们，神和以色列立了约，如果他们遵守神的旨意，神就要祝福他；如果他们违反神的旨意，结果呢，你看就要宣布咒诅。所以在律法底下，你不是得祝福就是受咒，你遵守就是祝福，你违背就是咒诅。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忘记当初神已经和他们立了约了。那么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西奈山的约，这个约是两边两道都签字。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遵守神的旨意，神会祝福他们，这不是不要紧。那么如果今天他们做错，他违反神的旨意，神就是在爱他们，神也得要审判他，因为这是两个都签好约的。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签约有效呢？很清楚，现在你宣布那个约，重申签约。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呢，他到等到把耶，为什么把耶利哥拿下来，接着把爱拿下来？因为爱根本就在伯利恒的附近。然后呢，再攻下去，你看见这里以巴路已经拿下来。如果那个地方拿不下来，你不可能是一边以色列一边站在这个一边站在。这个基利心山里面在一条路上，这个不可能。所以证明说，你看这个真正的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他们就来到了摩西所吩咐他们应该站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最早亚伯拉罕来到的地方，就在世界神告诉他说，那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那么既然他们承受了一切的祝福，那么现在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呢？亚伯拉罕的福，什么叫福气呢？福气就是说你遵守神的旨意，这就是福气。但是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当他们站在世界面对这两座山的时候，事实上呢，他们有两个约在他们身上。一个约是刚才所说的旧约，是摩西所说的旧约，那么这两方都签好字。还有一个约呢，是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立约的时候啊，神和亚伯拉罕怎么立呢？是把祭牲呢分成两半，然后呢放在地上，然后根据那个时候如果两个人签约的话，就是把那个祭牲签了一半以后，然后两个人手牵手从中间经过，就算是签了约。那结果那一次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睡着了，睡着了怎么能签约？所以神呢，就借着一个火把就从中间经过，你看，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等于说这个约呢，就是一个人签，另外一个没有签，没有签什么意思？没有签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现在你懂了，以色列与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约，那个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不管我们怎么样失败，怎么样软弱，这个爱永远领导。所以这是亚伯拉罕，那么这两个约呢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脚踩在这个什么，踩在什么，踩在这个迦南地，神当初怎么把这块地无条件的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也是无条件的给了他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整个故事的中心在哪里？整个故事中心的事件就是那两座山。好，很清楚，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如果他们要享受所有神给他们的祝福的话，他们需要悔改。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你真正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带回到带回神旨意的中心。你只要看，只要回到这个迦南的最中央，你就回到了神最早最早当初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就是这细节，所以在下面就讲到基甸了，然后就讲到南部的战役，然后讲到北部的战役。那么然后呢，三十六王就被擒了，结果呢他们就是得胜，就胜过三十六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得胜，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一步一脚印的 他们可以走遍，走遍就征服，他们可以征服每一寸的土地。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到他们的地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先是两个支派所得的地，那是约旦河东的。现在是不得已了，因为这是历史发生，一个有两个支派，有九个半支派，所以呢，你看你十三章就讲了两个半支派，到十九章、十四章以后呢，那么就讲到这个九个半支派，那一个一个的，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犹大支派在哪里，然后西面的在哪里等等。我想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后面地图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有个印象，你如果找后面地图，一定可以找到你的迦南的时候，这个地图，我想大家找一找，应该不是很困难。是迦南的根区，迦南的根区。迦南的根区。那么这样大概啊，我想大概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犹太，比方说犹大，这个西面的地方还是犹大的，你去看西面的地方还是犹大的。那么然后呢，犹大的地应该是包括非利士，非利士人地应该是包括在犹大的。不过很可惜，后来他们没有把犹非利士人赶走，因为只有赶走，然后你才能够一步一脚。不过就说这里所告诉我们很清楚，你看这个犹大，包括它的山地，包括南地，然后包括海边，这个都属于犹大。那这里面包括希伯伦、伯利恒，耶路撒冷是这个边疆里的，是边疆支派的。然后呢，是伯利恒，等一下，伯利恒是谁的？是犹大啊，应该是犹大，对，耶路撒冷是犹大啊，伯利恒应该是犹大。所以你看后来啊，不是特别最后几章，最后几章不是讲的有人从伯利恒来到了基比亚，基比亚是便雅悯的，你记不记得那个很那个，简直像索多玛和摩拉那个行为就在基比亚发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以后来有人说这个扫罗跟大卫的那个对立，其实呢是便雅悯跟犹大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其实这个底子啊，大家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在十七章以后，就是四世纪的不是，是我是讲四世纪十七章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已经发生。我们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再说。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通通应该通，包括别十八，这个通通应该通通是有的。然后下面有一部分呢，就给了西面。然后再往北的，当然就以边疆里，边疆里呢就要包括耶路撒冷，还有呢就是基比亚。那么这个边疆里再往西就是但啊，大家看看但约他就是现在以色列地。那么这一带呢，就是这个但所在。那么参孙是从但来的，所以参孙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一带。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央山脉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有一个中央山脉，就像台湾一样，是南北向的。那么这个希伯伦啊、伯利恒都在这个山脉，包括伯特利都在这个山脉。然后海边呢，就是沿海的平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所谓山坡地。那么山坡地呢，就是刚好是。你看见后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呢，他们这个纠缠最厉害的就在山坡地，许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山坡地。那么是但以法莲山地，大家注意，特别多十世纪常常提到。那么以法莲山地就是包括就是省示罗了，那么这个通都是这个是也是法莲。那么马拿西呢？马拿西就是世界啊，马拿西就是世界。那么这里面应该是包括米基多像这些地方。那么这里特别讲西马拿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巴山呢是给了马拿西的，所以在东南。 在越南和中南。那么好了，马南虽在往北一点，就是沙加，对，沙加，那么什么塔坡山呢，就都在沙加的范围。然后呢，就是希伯伦再往北，啊，然后亚瑟就靠着加密山，再往北呢，到了基利列湖，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到了下索，下索就是拿破加利了，啊，然后再北就是西顿。就到黎巴嫩的群上去，然后黑云山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所以这个是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约旦河东的呢，那巴山就是葛兰高地，就是黑门山一直到这个加利利海这一带，那么这个叫山巴山王，巴山的地方啊，也就是葛兰高地。那么首都应该是雅典塔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东马拉西。那个圣经新约里面所讲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亚斯塔罗的基地，亚斯塔罗基地，所以你记得到耶路撒冷大概有四天的路程。那么然后呢，下来是什么？下来呢就是这个加德，再下来呢就是流便，加德就是你看东马拉西的地是很大的，然后下来加德，最后呢就是流便。那这个十二个支派，大家要记得，流便是这个长子成分，所以他本来应该得双倍的福分，就没有。但是约瑟呢，反而得了双倍的福分，为什么？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还有两个马拿西，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加起来，才是约瑟，你看是很不小的一块钱。那么犹大，因为以赛亚从犹大出来，所以你看犹大也是蛮大的。那么这里面但我稍微提一下但，你如果仔细大家看到了黑门山那里，不是上面也写的但吗？然后上面一个小点叫但，那个就是后来这个就是波斯登给他，后来他们一直打到北边去把那个拿下来，所以就称那个但。所以你看啊，普通我们讲到迦南美地是指的但到别十八，就是从黑门山附近山脚一直到别十八，别十八就是南边南地，到了别十八呢，已经到了这个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就到那个地方可以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个就是南地，中国叫南地，因为的 Negev 就在南边，所以这个大概呢，就是以色列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然后摩西约书亚就把这些地呢分给他们，所以这个呢是。他们分就是分就是产业的这个情形。好，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回到约书亚记，我们再回来。那么原则上，我想我们懂了，就是说现在呢，他们一同来承受。那么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啊，你哪一块地是你的，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就是你怎么出生的，这跟生命有关系，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一块，为什么不是那一块？那么它分好了，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你只要生下来你是犹大支派的，你自然就在那块，但支派也是，还有呢，比方说马拿西也是，你要生下来马拿西这块地就是，你就可以在这里。是在这里承受所有的基业，还有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丰富，那么这个通通是你的。不过在这个段里面，在这一段里面有两个例外，这个我们特别要提的，因为我们可以说今天呢，我们得的产业是根据生命，只要我们今天得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定。能够享受在迦南里面所有人的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你什么也都不用做，你做什么？你只要是犹大支派，你看看希伯伦或者这里那里，可能就是你的一份，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是迦勒支派的，很自然那块就不是你。所以完完全全，你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要进到迦南。 最后这些可能是你的。但是有两个例外，在这些十二个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题，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耶稣他。结果你读圣经的你会发现说，如果加勒什么都不做，他也有一块地，当然有一块地，那就是犹大，犹大那块地。约瑟亚什么都不做，他当然这一块地一定是，一定他们就分给那块地的，对不对？那块地一定是以法莲这一块地，因为他是以法莲之派。所以呢，大家知道说，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一切都是恩典。你看见，只要我们得救了，你看我们与圣徒同得，与成圣人同得基业，那这是肯定的，这是没有疑问。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为什么有一块地特地是为着加勒，有一块地特地是为着耶稣亚的？这个就非常引起我们注意，尤其你读耶稣亚记就很清楚，这两个很明显、很明显的问题。那么讲到加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回到你刚刚讲的加勒？那就是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那加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正在分这些产业的时候，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谁呀、这个加勒就跑去找约书亚，然后他对约书亚怎么说呢？他对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自己十二家，把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说过，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勒他说这个话已经八十五岁了，他应该退休了。那么当时呢，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错，年轻的时候他不过是四十岁。那么四十岁，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他曾经，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曾经留下一件美叫韩美美谈的事，那就是他是十二个探子里面一个。结果呢，他们去了以后回来就报告。那么然后他们说那个地方果然是牛奶，你看这个一点也不错，但是呢其他的另外十个探子说那也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一点也没有错啊，因为那是一个亚拿族的人嘛。结果呢，因为他们这样说他是亚拿族的人，那么这些人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了，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和伟人来对抗呢，所以他们就吵着就要回到回去，结果后来呢，从那天开始就让他们漂流到旷野，所以我的妹子实在是非常得罪人。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谁呢？是加勒在那里说，我们要上去，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的神。我想都知道这一段故事了。然后呢，然后他自己说，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么当时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无越，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就那次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神呢特别他说你脚所踏之地一定要归你。好了，那现在呢，他要支取这个应许，这个是老早给他要支取这个应许。然后他下面说，他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话时，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如果这四十五年他在战场上阵亡了就没有，但他现在说还保守我，让我活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呢、我今天已经八十五岁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实在说来，神说这个话的，他可以立刻就上去，他不需要跟着以色列人在漂流旷野四十年，他不需要他。结果他爱他自己的百姓，他宁可和他们一同怎么样，一同多走了四十年。其实呢，根据那个时候摩西根据神的应许，他可以直接就进去，但是没有，他走了这八十年，所以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那想想看，八十五岁的人， 他可以说我跟自己的是一样，我不知道现在哪些人可以这样说的。他说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八十五岁像四十岁一样，我想大家一定会问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吃哪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说，加勒的确告诉我们他吃的什么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上去不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